无限大穷外，一念正法成。师尊慈悲愿，万物沐春风。请听明慧专题忆师恩。
请听明慧忆师恩专题文章，题目是《师恩胜过海》，作者河北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3月7日。我今年80岁了，是师父给我延长的生命，给了我健康的身体，精神的升华，是师父为我这个愚笨的弟子承受了一切苦难，我用千言万语也说不尽道不完的感恩。我是1994年开始修炼的老学员，此前还有一段小插曲。1993年五一前后，我身体不好，住了几天医院，出院时经一位好心的同事介绍，参加了某气功师代工报告，花钱多少且不说，就是那个连哭带嚎的场面我接受不了，便当即离开，心想再也不信气功了。1994年3月2日，又是这位好心的同事告诉我，咱们是请来一位有名的气功师，要办9天班法轮功气功学习班，听说治病效果可好了，你身体不好又整天说忙，这次你该去吧，明天晚上开班，你赶快报名去吧。多年被邪党灌输的无神论，再加上去年那一场学不了的阴影，我还是不想去。可经同事说是上乘佛家功法，上乘这两个字对我启发很大，就觉得一定好才叫上乘吧，那我就试试看，于是放下手头的工作赶快报了名。这真是师父慈悲，不落下一个有缘人。我本来身体就虚弱，特别是几十年的神经头痛，折磨得我又怕冷又怕风。3月3日上午去听代工报告，又是初春，于是我戴上2层头巾，穿着厚衣服就骑车上路了。边骑边觉得奇怪，我今天骑车怎么这么轻松，而且一路上的环境很清新。原来因为头疼总觉得天昏地暗的。我刚走进礼堂找好了座位，一位身材高大慈眉善目的气功师走上讲台，示意让大家坐好，那时候不知道叫师父。师父讲的话句句入心，不一会儿叫我们伸手感觉法轮的旋转，又叫我们跺跺脚给我们清理身体，我当时就觉得头不疼了，那个真叫舒服。3月3日晚上7点听第一节课，我当时就是打盹儿，但能听个大概意思。我心想，我平时开会听报告下来不困，今天是怎么了？第二天听还是困，并且睡得香，还流口水。2节课下来，头一点疼的感觉都没有了，头疼片、安眠药都不吃了，无病一身轻的感觉真是太幸福了。后来再听课就不困了。听完第3节课，第四天早晨6点20分要起床了。半醒半睡的时候，看到师父坐在我身边，师父跟前放着我家白底红花的脸盆，盛着半盆水，师父将食指伸进盆里，手指肚上托着一块血块，轻轻地放在水中，对我说，就这一块。我还问，就这一块吗？师父说，就这一块。然后场景没了， 我也彻底醒了。那时候悟醒茶也没感谢师父，只知道肚子空空的，饿得想吃东西。本来我是不怎么吃早饭的，因为一吃早饭心口部位就难受，喝水有时还转几下才能下去，用手摸心口都感觉有硬块。小疼忍着，大疼就吃药，就是不敢到医院，怕检查出毛病有精神负担。可这天早晨吃多少都觉得不饱似的，一顿饭我吃了一个馒头、一块年糕、一个鸡蛋、一大碗粥，才觉得压住饥饿了。从那天以后到现在27年了，胃疼没犯过，不管饭菜冷热好歹，吃什么都香甜，从不挑食。我是1米54的个头，得法前体重90斤左右，修大法后体重是120斤，这不是奇迹吗？1996年我退二线在家了，直到1997年才正式退休。当时觉得闲着没事干，就订了《燕赵晚报》看，看得还挺用心。有一天晚上做了一个梦，我手提一壶开水往那个盛报纸的盒子上浇水，只听啪的一声，盒子从中间断开了，拱出一个像碗口大的黄色癞蛤蟆，把我吓了一大跳。醒了之后当时悟到是师父不让我看那些不好的东西了，要把时间用在学法上。1996年冬季，我花了3个月时间把转法轮抄了一遍，把高度的近视眼镜甩掉了。事情是这样的，我白天看书，晚上抄，不易抄错，因为晚上安静。我买了一支钢笔，一笔一画，一字一格，认认真真的抄写，保证不能连笔。一天晚上12点左右，当抄写到第9讲最后几页时，记不清是哪一页了。我戴着眼镜怎么也看不清了，心想可能是眼睛累了吧，洗把脸休息一下再抄。洗完脸休息了一下，我戴上眼镜接着抄，还是看不清。我这才想，是不是师父不让戴眼镜了呢？自己的悟性真是太差了。结果我把眼镜一摘，看字看得很清楚，比戴眼镜还清楚呢。从那天夜里开始，我告别了大镜框、多圈圈的高度近视眼镜。我之前是近视700多度，外加散光。到现在为止，镜子也不翼而飞了。我现在看的就是袖珍本的转法轮，越看字越大越清晰。晚上小绣花针我都能把线穿过去，既不近视也不远视。这不是奇迹吗？在一个下雪天送资料的时候，我不小心摔了跟头，手腕断了。我不打石膏，不挎袋子，天天背法，7天就亲手洗袜子，1个月骑车子干家务，在常人看来是不可思议的。在这反迫害的22年里，不论是发资料贴粘贴，能做到有惊无险，都是奇迹。这奇迹来自于师父，是师父一直在保护着弟子。
Thank you.
请听明慧忆师恩专题文章，题目是《回忆1996年初见师父的幸福时光》，作者美国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2年2月8号。最近听明慧广播的忆师恩节目，很受感动，听着诸多同修们的回忆，我深感师父传法的艰辛和对众生的慈悲，也激励我更精进的修炼。身在美国，我很幸运能有多次机会见到师父，每一次都是无比珍贵的机缘。这里我写出自己初见师父的珍贵回忆，与同修们交流。1995年底，在美国刚得法几个月的我回到北京，这是我得法后第一次，也是迄今为止最后一次回北京，闻到了熟悉的气味，感觉到家了。同行的还有其他来自美国的同修。一开始我们来到九仙桥附近的一个小学，当地学员为我们包了饺子，现在我还对当时坐在小椅子上吃饺子的情景记忆犹新。在这几天里，我接触了许多北京的大法弟子，觉得大家都是那么好，都可以敞开心扉交流学法修炼的心得。回想起以前的岁月，倍感温馨。可惜当时一起交流的人中有些走了弯路，万幸的是绝大部分人都还坚定地走在修炼路上。在老学员的建议下，我拜访了戒台寺，听说师父在那里住过一段时间，转法轮卷二就是在那里写的。我还参观了选佛场，心里暗暗发誓一定要修到底，跟师父回家。后来我有幸参加了在二炮礼堂召开的修炼心得交流会，刚修炼了几个月的我，听着同修的交流，受益匪浅，感觉我之前根本就不会修。我也发了言，给大家交流了自己得法的喜悦。我是在1995年得法，首先看到的是父母托人带来的转法轮，我第一天看到很晚，最后在地毯上睡着了，后来看了一遍又一遍，书不离手，每次看书时都感觉这是一本全新的书，很多段落都似乎从来没有看过，还觉得自己太马虎了，怎么上次漏掉了这段。有时我看得兴奋时直拍大腿，后来给父母写信时说，谢谢你们带来的转法轮，这比给我第二次生命都重要。1996年1月1日是我永生难忘的一天，地点是月坛公园一个会议室，我第一次见到了师父。师父慈祥慈悲年轻，我第一次和师父握了手，师父的手很温暖，像握在棉花上一样。我听老学员说，如果是真修的会感到师父的手温暖柔软，如果是心态不正想来挑衅的斗法的，会感到像握在钢板上一样。当时参加会的有来自瑞典、意大利、法国、新加坡、香港、美国、加拿大的学员，师父耐心细致地解答了海外学员的问题。那时我好奇心重，想录了音回去，没人时自己多听听。我用美国带回来的摄像机录的，没打算录像，所以没有对着任何人拍，只是想录下声音。但是后来发现录像带上什么都没有，觉得真是很神奇。我记得明明按下按钮了呀，我立刻意识到自己的做法不对，没有按照大法要求做。后来师父在不同地方讲法的书正式出版，要求把录音带等都销毁。我那时收集了许多讲法的录音带，虽然万般不舍，也都坚决按法的要求做了。当时我在会上问了一个问题，佛道神都是圆满的生命，那么他们一定是放下名利情的。师父讲过，觉者各个层次都有，那么他们是不是有在他们层次的执着？师父说不能那么理解，然后又从另一个角度讲了不同层次有不同的法。通过这件事，我发现自己的一个问题，就是喜欢用自己的知识、逻辑和观念来钻研和学习大法，也就是抠字眼。我那时反复通读转法轮，曾想在里面找出别人看不到的奥秘来，比如藏头诗
或特殊的方程式等，书中讲的法理我都接受，只是还有个疑惑，法在哪呢？我觉得这么大的法一定要得之不易。后来随着修炼的深入，我才明白这就是法。师父用最浅白的语言，最明白的道理，讲了宇宙最高的法理。有一次我读转法轮，看到第四讲第一章的最后一段，突然觉得豁然开朗，好像全明白了，具体明白什么了也说不清楚，思想好像一瞬间跑到十万八千里外，然后一下又回来了，感觉浑身通畅美妙，感到师父的法融会贯通，都互相佐证，那美好的感受无法用语言来描述。师父把大法给了我们，又耐心地把学法的要领教给我们，学大法必须自己学实修，才能体会到其中妙处，不能用小法小道的方式，不要去抠字眼。会后师父和与会的人合影，还赠送每个人一份礼物，是师父的法相，下面由师父亲笔写道：静观世人为患所迷。静观世人为患所迷，摘自精进要旨境界。临走时，一位来自美国的学员握着师父的手，邀请师父来美国。师父稍微停顿了一下，说：你以后就知道了。会议结束时，北京老学员给大家朗读了师父刚刚发表的经文《红银红》。红，苍穹无限远，一念到眼前，乾坤无限大，法轮天地悬。一晃二十多年过去了，但初见师父的幸福时光那一幕我记忆犹新。在这二十多年助师正法的岁月里，经历了风风雨雨，我希望能与同修们一起修炼如初，走好走正剩下的修炼路。
请听明慧易师恩专题文章，题目是亲身体验到了大法神奇，作者长春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2年9月20日。1994年2月的一天，我从办公室出来，看见从楼上下来的王老师气色特别好，和前一段时间比像变了个人似的。我问他：你怎么这么好啊？他说他练法轮功了，并说师父四月份会长春讲课，现在可以订票。那一阵子我正在为父亲寻找一个适合他锻炼身体的方法而着急。父亲93年肺大出血动了手术，身体很弱。看到王老师的变化，我没加思索地订了三张票。当交款的时候，我只给父母买了两张票。三月初，我的腰一动就痛，吃药把罐子也不好。第一部分，练功后腰疼好了。就在师父开班那天，我决定去听课，可是晚上的票卖完了，只有白天的票。我觉得不能耽误上班，就没买。进场的大门关上了，我舍不得离去。忽然看见两个人分别对着门中间的缝和东边荷叶的缝，十分虔诚地双手合十地站在那儿，像是在听讲。他们的状态一下感染了我。我走到门西边的荷叶缝那儿，也学着他俩的样子听老师讲课，只能听到声音，听不清讲话的内容。天黑下来了，我恋恋不舍地回了家。到家后，我就拔罐子，
起罐子的时候，发现满罐口是水珠，皮肤上还有水。我惊奇地跟孩子说，这个气功大师太厉害了，我只站在外边听了那么一会儿，就给我把湿气推出来了。孩子也很高兴，说，妈妈，明天我领你从后门进去听课。第二天，孩子带着我从后门走进礼堂。刚走到走廊，一个服务员端着水盆走了过来，问我，是不是想进去听课？我说是。他说，我给你打开门，你现在不要进去，中间休息的时候你再进去。我答应着。他把门打开了，我看到了站在讲台上的师傅，我情不自禁地向屋里迈了一步。瞬间，一种想偷了东西的感觉笼罩了我，因为我没买票。我不由自主地退回来，也不敢再看师傅。由于要孩子接我回家，勉强坚持听完了课。回家路上，孩子问我怎么样，我说，不好，不如昨天在外面呢，明天我买白天的票吧。第二天，我在单位请了假。买票的时候，工作人员告诉我，这是第三天了，师傅已经给学员净化完了身体，而我是第一次参加班，已经晚了，就不要参加这个班了，以后跟别人练也一样。于是我就去了医院，又开始吃中药、烤电、拔罐子，无论我怎么治，腰疼就是不好。五月中旬的一天，忽然想起卖票的工作人员说的话，跟别人学也一样。于是我就回家跟爸爸学练功。当学到法轮桩法，我刚刚把手慢慢地举到头前，就看到非常非常亮的圆圆的光从前额穿了出去。圆圆的，亮亮的，向远处冲击的速度快得无法形容，直冲极点处，看不见了。很快，我看到右前上方一朵朵红色的花，中间鼓起来，不停地向上翻，向上翻。那情景和师父在转法轮中讲述的自己开天目的情景一模一样。我美美地看着，很快我又看到了天宫中的玉柱、玉灯。功练完了，我转转腰，一点疼痛感都没有了，行动完全自如。我太高兴了，真是太神奇了。从此，我走路像踩弹簧，非常轻松，走多远都不累。我的天目经常看到无数的法轮在旋转，有时像旋转的风轮，看到自己在无边无际的群星之间抱轮，看到自己的一只大眼睛，看到金碧辉煌的楼阁在转动，看到很多威武庄严的人像。有一段时间天天看到文字，不知道是什么文字。我还能听到外空间的练功音乐声、电话铃声。一天从练功场往回走，忽然闻到了上香的香味儿。往前一看，一缕缕的青烟向上飘着。无论是看到、听到、闻到什么，我以为练功都是这样，也就没当回事。第二部分，一段非常非常幸福的日子。94年8月4号，师父在哈尔滨办班，我总觉得我离不开家。可是师父给了我那么多，无论如何我也得去见见师父。我抱着感恩的心情，终于参加了这个班。那是一段非常非常幸福的日子。我们住在哈工大宿舍，从住处到听课的体育馆需要走一个多小时，参加班的学员往返都是步行，那是我有生以来连续走的最多的路，没有累的感觉。开课前，学员们在师父经过的路段早早地在那里等候。我看见师父来了，那么高大，身材那么魁梧健壮，步伐那么稳重，每一步都像能扎到地里的那种扎实，在常人中从来没有见过的那种步伐。我激动地望着师父，师父向两旁的学员不停地示意，微笑着走向会场。我们就急忙跑回会场去听课。课一讲完， 我又急忙跑出来送师傅。八天的课，我几乎每天都能这样近距离地多看看师傅，心里诉说着对师傅的感激。师傅在转法轮中说，我觉得能够直接听到我传功讲法的人，我说真是，将来你会知道，你会觉得这段时间是非常可惜的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说，我们好多人走出这个礼堂之后，你会觉得像另外一个人一样，保证你的世界观都发生转变了。真的是这个样啊，我真的是变了一个人似的。每当想起那段日子，无以言表。第三部分，真的尝到了没病的滋味。一天早晨起来拉肚子了，我就吃了三片黄连素，因为经常吃药，家里啥药都有。可是第二天早晨又拉肚子了，而且比第一天还重，全是水。我问了一个学员，他告诉我是宵夜，是练功中的反应，那就不用吃药了。我就没有再吃黄连素，第三天就没有再拉肚子。这是我第一次体会什么是宵夜，和有病的感觉是不一样的。拉肚子应该是周身无力，人很疲惫，可是我却比往常还要精神，上楼时感到从来没有过的轻松，而且一悟到是宫中反应，所谓的病就好了，根本不需要吃药。一天夜里忽然感到身体发痒，越来越痒，不能入睡，起来练练功就好多了。第二天照样痒，我认为是出汗受风了，同事说是过敏，并跟我讲，如果内脏上也有红疹子，就有生命危险，让我下午赶紧去医院。午休回家，我让孩子给我背上涂皮炎平，以前我经常涂在发痒处，很好使。我还是认为受风了，因为头一天午休时买了50斤面，借别人的自行车推回来的，着急还车又着急上班，出了很多汗。可是刚一涂上，痒不但没减轻，反而更痒了。我意识到不是受风了，是师傅给我净化身体。说来也真神，我刚一想到这儿的时候就不那么痒了，而且越来越轻了，到了晚上就完全好了。没过几天，我的脸上又起了一些小疙瘩，虽然不太痒，但是很影响美观，想让这些疙瘩快点下去。一天早晨要上班了，我想用热水洗洗脸，让疙瘩小点儿少点儿。我左手拿着脸盆，右手拿着暖瓶，从卫生间的约有一尺高的台阶向下迈，只听砰的一声，人摔在了地上。当时就想，该摔，为啥放不下这张脸？由于着急上班，起来就走了。中午回来时，发现暖瓶底座凹进去一个大坑，内胆竟然没有碎，右胳膊青了一块。更让我吃惊的是，我是实实在在地摔在了左髋骨部位，一点不痛。以前我左腿髋胯关节脱臼，整条腿发育不好。一年前因为腿疼不能走路，拍了片子，医生特意嘱咐，由于严重缺钙，不能摔跟头。而今摔了这么一个大跟头，竟然没事儿。我太感激师父了，脸上的疙瘩也不知哪天好了。脸上起东西本是宵夜的表现，或是去我的爱美之心，或是去我的虚荣心。我虽然没有吃药涂药，但是心里放不下，摔个跟头让我悟道。紧接着就是双腿大腿窝处的奇痒，开始时不那么重，相信是宵夜，可是越来越甚，痒得睡不了觉。我控制不住自己总去挠，但是我相信会把它消去。这期间我没间断学法练功，就这样不知不觉不痒了，腿窝处光滑了，再也不是那种疙疙瘩瘩的感觉了。以前我要是感冒了，经常引起上呼吸道感染，严重了就打针，一打就是半个月，然后还得继续吃中药。这次又出现了感冒症状， 开始还能忍，后来越来越重，嗓子疼，话都说不出来了。我坚持这是宵夜。仔细体会，和原来病的状态是不一样的，人很有精神，没吃药，没打针，一直上班，所有症状都慢慢消失了。一天夜里做梦，两个魔一样的人眼睛发着绿光，说要给我看病。我坚定地说，我没有病了。是这样的，什么骨质增生、颈椎病、附件炎、尿路感染、植物神经紊乱都没了。我真的尝到了一个没病人的滋味。第四部分，书圣的经历。一个星期天，我从母亲家去一个学员家学法。我走时已是晚上6:15，距离学法时间只差15分钟。这段路程平时我至少需要20分钟，我心里很着急，急匆匆地走。走着走着，就感觉我的脚不受控制地往前抢，有种想停都停不下来的感觉。当我快走到学员家时，一看表，才用了10分钟。我走得真比跑还要快啊，真像是踩了风火轮。我参加长春市第二次学法交流会，听了大家的发言，很受鼓舞。一天，辅导员让大家看交流会的录像。录像一开始记录了入场前的景象，人流不断地进入会场。突然，随着一声很大的响声，一道光从西边空中呈喇叭形直射下来。此时看不到入场的人群，只看到从光源处旋转着下来那么多星球。我只认识土星，转啊转啊，转个弯儿到东边侧门进了会场。明放宫正门两旁处坐的是威武的、又高又壮的、穿着黄色衣服的人。从来光的方向的背景处是顶天的人形的高楼。我十分惊讶地看着，我太激动了。开会那天我在外面并没有看到这些，而在录像中却看到了。学员们在一起谈论时，看到的东西也不一样。有看到佛的，说讲台前坐着的都是佛，也有什么也没看到的。后来师父在讲法时说，那天全都来了，那是一次盛大的聚会呀。回想起来，每个人看到的都不一样，可是当时却不知道。修炼法轮功一年多的时间，发生了那么多不可想象、不可思议的事，身体的变化令人难以置信。每天只睡3-4个小时的觉，不疲劳，没有累的感觉，没有睡了多少时间的概念，每天精力充沛的工作学习。短短的一年多的经历，是我对师父说的确信无疑。
这一期的《一师恩》就到这里，谢谢收听。